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神的同在比什么都重要。让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恩、赞美、敬拜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在今天下午接受我们诚心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求主您彰显您自己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与你面对面，让主你自己得着称赞，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愿主你的心得着喜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大家翻到诗歌359首。在1871年的时候，芝加哥有一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就好像我们在9月11号所看到世贸中心所发生的事情类似一样。这首诗歌的主人在大火之后帮忙了很多家庭的复健，身心灵都疲惫的时候，他们家里准备了一次到英国的一次旅行。因为他个人有一些事情没有跟他的家人一起同行，所以他的太太带着4女儿坐了船就先往英国去。很不幸的，在旅行的中途有两艘船相撞，结果他的4女儿全部死亡。他的太太活下来，打了一通电报告诉他说 saved alone， 我只有一个人活下来。这位先生 Mr. Spafford 马上坐船赶到英国去料理丧事。在经过那个出事的地点的时候，船长带他去看，他内心里面就如同这首诗歌所写的，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无助。可是就在当时，神给他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告诉他说，平安如江河，如河水一样，他就感受到从天上来的一股平安赐下来，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写下了这首诗歌。在9月11号所发生这个灾难，或许你有同事，或许你有朋友经历到类似这样子，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向，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感受一下，当一个人遭遇到这样大的事件的时候，有谁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呢？让我们一起来唱《我心灵得安宁》。359首。
悲伤似狼。
请大家翻到393首。在9月11号发生这样子的灾难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神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有最强的军事，有最强的经济，可是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抵挡这样子的邪恶呢？感谢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美国人都回到教会，回到他们的根，回到教会里面去，甚至总统也宣告那个礼拜五是国家的祷告日。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求什么呢？灾难都已经发生了，可是在同时，在世界的另外一端，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是邪恶的，美国是 evil， 因为美国的文化代表的是色情，代表的是罪恶，也伤害了很多很多地方 的文化。所以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昨天晚上我们的讲员，这一次布道会的讲员，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神是怜悯我们的，可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不是，当然恐怖分子的罪恶神也是要彰显他的公义，但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就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我的子民若向我祷告，存自卑的心，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也存了一个祷告的心，求神医治这地，让这个国家重新转回归向主。帮我们弹一遍，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文化所带来的色情对人类的影响，堕胎对人类的影响，同性恋对人类的影响来悔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邪恶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这地的罪能够悔改，能够得到赦免。 家翻到198首，在911发生的之前，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恐怖分子的互相仇恨的报复的行为。我一直以为我住在 New Jersey 郊区，一个很好的房子，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些事情似乎离我很远，可是这个仇恨毕竟影响到全世界，让我想到说，这样子的仇恨冤冤相报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我没有答案，可是神的智慧却让我了解到说，原来神在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了。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饶恕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他同样的要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脚步行，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唯有彼此饶恕，彼此原谅，耶路撒冷才会有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谢神为了我们的罪预备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也让我们真的是为了耶路撒冷来求平安，让这个仇恨在我们这一世代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就结束。第四节，请大家默想。 不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把十字架最后这个副歌连续唱两遍，知道说十字架不仅仅是我们的荣耀，也是现代人的希望。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饶恕、怜悯，使得我们今天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十字架的饶恕的救恩能够带到地极，让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你被钉死的地方，也是你复活的地方，更是将来你要再来的地方。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十字架所带来的和平成就在那个地方，让这个仇恨不再延续下去。主，我们祈求你，这是你所能做的功，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成就这事。我们也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已经说了，这事已经成了，我们就祈求你按你的心意来成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让我们翻到59首唱副歌。我们不仅仅是圣洁的国民，我们也是得胜的国民，靠主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来唱三遍副歌，靠主耶稣我救主，得胜到永远。
靠主耶稣我救主，难得胜。
以下我们由苗强弟兄献诗23首我的牧者。 谢谢苗翔弟兄。请大家翻到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主的话。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今天传讲信息的是陈志成牧师，题目是后顾与前瞻。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最近一连串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对我个人是有很大的冲击，我相信对我们大家也多少都有各方面各种不同层次的冲击。从3个月以前家父病危，我们全家赶回台湾探望，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延续了家父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从美国回去的家人可以亲眼看到，也见证到家父确实是以蒙神的恩典拯救，他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3个星期以前我再次的回去，家父已经歇下地下的劳苦，安息主怀。虽然我赶回去的时候家父已经离开了4个小时，没办法亲眼见到最后一眼，但是我心里有相当大的一个平安，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地方。特别是过了几天之后，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家庭礼拜是我主持的，很让我欣慰，也是让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再一次的看到家人真的都是蒙恩得救的，对主耶稣基督有盼望，对神赐的恩赐恩典有盼望。所以虽然很少回家，离开家里已经24年，多少心里有一点亏欠，似乎在这边传福音，在这边帮助人引人归主，对家里的灵魂的需要并没有很多的照顾啊。这是在家庭礼拜的当中确实看到每一个人确实有这样的心，所以虽然有很多的思念，对父亲有很多的怀念，但是心里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平安。办完了安葬跟追思的礼拜之后，第二天9月11号就离开台湾回到美国，也是在当天9月11号，我们9点预定是早上9点半是抵达旧金山的，结果确实是照时间抵达地点，却不是旧金山，确实是9点半降落，就发现那个地方不是旧金山。后来机长他宣布了，他说这是温哥华，我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紧急的事情，在纽约发生了重大的事故，所以整个美国的机场都关闭了，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停了3个小时，在机场停了3个小时，然后加拿大的武装警察整队的进到飞机的当中，一个一个检查搜身，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就这样被放出来。到了温哥华机场一出来的时候，飞机公司的人员就在那个地方给我们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留在温哥华，第二个就是回到美国。我们问说哪一个机会比较大可以回去，他说2个机会都不大，不过至少回到西雅图是美国的本土，你们至少还是会安全，心会安一点，所以就选择回到西雅图，就坐了6个小时的巴士回到西雅图，经过关口也是一关一关的检查。到了西雅图，航空公司安顿我们在旅馆，一等就是5天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最后决定说不能再等了， 第五天他给我讲说可以明天有飞机，但是还不保证，所以决定买个 Amtrak 的火车回来。前几天已经打过 Amtrak 都客满，那一天一打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就剩最后一张。感谢神的预备，我没有犹豫的就定下来了，然后就坐着火车五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在整个客满的情况的当中横跨整个美国，回到了 New Jersey 这个地方。一路上虽然归心似箭，一路上虽然很着急，然而同一方面确实也有平安。虽然到的时候行李少了一个，我至少已经回到家里来了。那在这八天的当中，我确实是有很多安静的时间，也有很多默想的时间，也有很多读经祷告的时间，确实自个人的得着是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的收获，对于自己的过去，对于现在，对于未来，我有追思，有感恩，也有盼望。想到如果自己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我个人的反应会怎么样子？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经常有这样的反思，不一定要有像我这样的经历八天的，因为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的，我们也希望不要有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然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有时间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浪费每一分每一秒，有安静时间的时候就经常要反思。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连续下来的前面哥罗西书我带大家一起看的分享的这第四次的经文，我相信很适切这时刻的一个需要。这段的经文就是在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过去我们要回想，对于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身份，然后第三点，对于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面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第四次哥罗西书的一个单元。在这个地方从二十一节这一节一开始，保罗就在提醒基督徒哥罗西信徒的过去，也是对我们今天人来讲的。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从前你们与神隔绝，从前我们与神隔绝。什么叫与神隔绝？这隔绝这边讲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啊，是一个完成式的被动的语态，是一种状况。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哥罗西书那是信徒还没信主之前的，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我们这些人是被神弃绝的，是被神隔绝的，跟神没有关系的，是关系上的一种破裂。所以他用的语态是一种关系，一种状态，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是被神弃绝，看为一个外邦人，看为一个过路人。换句话说，我们人被造，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什么而被造。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我们人被造就是要顺服神。当被造的人以造人的主这个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个顺服造物主的时候，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一个目的意义。人不愿意顺服造他的主的时候，这关系就已经破裂了。所以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跟神断绝了关系。亚当的后裔，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因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么讲，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亚当一次的悖逆，全世界的人类已经被神视为路边人，已经被神弃绝，跟神失去了关系。所以整个人类跟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的当中。所以保罗接下去会讲，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似乎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因为我们行恶，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就与神为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你们如果有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也是照我们中文类似的，是因着所以，好像心里与他为敌，不是这样。你们如果 NASB 或者是天道所出版的新译本，他们翻译是这样，是很接近原文的，因心里与他为敌，所以有恶行出来。换句话说是要反过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心思才会有行为，我们想什么才会做出什么来。当一个与神隔绝，已经不认识神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所想出来的必然是与神的旨意违背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想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行我素，当然做出来的事情绝对不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明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是人的一个情况，没有神的一个情况，被神弃绝的一个情况。人的心思，人的意念是左右人的行为，人经过自己的思考是有意的主动的来选择与神为敌，所以行出来的事情必然是背逆神。我想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的当中，无论什么个背景，这样的文化的背景，各种物质文明不同程度的背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事实。在特别是物质文明的一个社会的当中，越是物质文明，人的恶行越是猖狂，而且几乎到一个程度会令人不可思议。人可以用神所赐的智慧聪明发明一件事情，然而却会用这件事情来作恶，抵挡神。我们都承认最近整个全世界经济是确实有一个很不景气的现象，人心确实很惶惶，很多被 lay off， 很多人找工作等等的，甚至有的人还在工作的当中薪水又被减半等等的。在这个注重物质文明的当中，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特别是贪图名利的人的当中，人更是绞尽各种的脑汁，各种的心机筹划，各种的手段来牟利。我这次在台湾停留的这一段的时间，24年没有回过台湾哈，当中虽然只有一两次是短短的时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台湾的电视是24小时都有的，而且那个真的是你要几台都有，30-40台，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整天都有电视新闻。这一点倒是很好，供给我们很多的社会的消息哈，不要出门就可以知道天下事，国内国外什么的事情都有。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就看看新闻，很想了解台湾。离开24年，真的很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甚至他们讲的一些的话语我都不懂。不要讲说台语，我的母语，我到时候那个台语，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最后要有一个致辞等等的，我台语没办法讲。因为他讲了一些话，不仅我听不懂，我自己也不会讲，所以变化很多很多了。所以我很想知道，在停留的那一段的时间，到底台湾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打开的好多好多的消息是关于骗财啦、谋财害命啦，为了财产的缘故，为了这些物质的缘故，有一些轻生啊、自杀、谋杀等等的，甚至身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刑警们，向那些色情的贩子来勒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令人惊讶的一个社会，外面看起来很繁荣，而且我在停留当中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台湾的事情，叫做洪家的 五口灭门的血案。这是发生在中部彰化那个地方，有一个姓洪的家族，是相当相当有钱，那电视照出来在台湾能够有那个房间啊，真是不可思议。他的庭院算起来，可能我们这边算起来可能有2亩地，前后的院子都是那个棕榈树。他的资财有5亿元以上台币，然而最近是因为这个他的生意上面有一些周转不灵，家庭当中有一些的纠纷，他就预先安排要全家一起自杀。 他怎么安排呢？他在后院买了一个焚化炉，一两年前就已经买好焚化炉，就是在安葬的时候人家火烧的那个烧人烧死人的焚化炉，就放在后院那个地方。然后就有那一天把三个儿女叫回来，先把三个儿女谋杀掉。我走的时候还在调查这件事情，谋杀掉很显然就放在焚化炉烧成灰，已经不见了，找不到。然后把他太太谋杀，自己带着太太到焚化炉里面一起烧死。所以警察发现的时候，焚化炉里就是两具尸体，男的是挣扎死掉的，女的是已经先被杀然后死掉了，三个儿女不见了，连骨灰都不见了。像这样的事情你说可能发生吗？是已经发生了，而且怎么样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好奇，电视一广播的时候，那个家的周围是都围墙围起来，很大一个院子，周围挤满的人。而且当中有哪一些人呢？最高兴的是哪一些人？小贩卖香肠的，在那个地方记者访问说，你们到这边，哎呀，这个好机会怎么可以放掉呢？车水马龙，大家要看看好消息，好奇在那边卖香肠等等的，有人爬墙在那边看的等等的。这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社会。而且我听到了电视上广播，有五个牙医生，这五个牙医生在大学的时候是同学，在医学院是同学，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病人减少的时候，收入减少的时候，他们五个人突发奇想，彼此交换病人的保险卡，然后去向公家这个健保来报，谎报牙科的医疗费用。当一个人财迷心窍，心思这样已经很邪恶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已经不有理智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到，财迷心窍到一个程度，做牙医生的应该知道一个人牙齿有几颗，对不对？我们知不知道牙齿有几颗？大概很少人算哈，32颗，对不对？28颗，其他4颗是智慧齿慢慢长，32颗。你知道这个牙医财迷心窍爆几颗？爆42颗，爆42颗补假牙，对不起，补那个蛀牙。你说有这样的事情？还另外一个人爆说洗牙齿。结果人家那个健保一发现去调查，说哎，这个医生有问题。在调查其他的这个送上这个保险的，一看有一个人也是洗牙齿，洗了10颗牙齿，一看这个是老人，一访问他没有牙齿。你看人心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其实不只是台湾，美国也是这样子。美国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药房医生们谎报 Medicare 每年几百万的这样的保险费用，骗。我们看到现在社会的情况，整个世界的情况，真的就像2700年以前先知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呢？一个没有神的人，或者说被神弃绝的人，他们的心是何等的败坏，他们所行出来的行为是何等的罪恶，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以至于人跟人之间有仇恨，人跟人之间有虚假，人跟人之间有没办法沟通的这个关系，人跟人之间会有很多很多不断的悲剧的产生，而且这种情形只能越来越坏，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所讲的是神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神警告当时挪亚时代的世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子，似乎这就应验到正在末世的时候耶稣要来的日子，就像挪亚当时洪水要灭世的日子一样。9.11大家这几天一直谈到的恐怖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人性的、没有人性道德的这种恶行，再次让我们警觉到，确实神的警告的话语，保罗这边所说的，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光景，我们当初也是处在这样的光景， 哥罗西信徒当初是那个样子，我们今天如果愿意回想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只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分别而已。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然而二十二节保罗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但如今，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从前怎么样？保罗说但如今，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肉身这个词在原文其实是两个字，原来那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肉体的身体，翻译就是这样，是肉体的身体，是两个希腊字。这两个希腊字保罗在他的书信的当中经常用，一个是肉身，一个是身体。肉身，什么叫肉身呢？先讲什么叫身体。身体就是你我看得到的，是物质的身体，就是这个躯壳。肉身是什么？肉身是被罪所辖制的这个身体。人在罪性，亚当的后裔罪性的影响的当中，这个肢体已经成为犯罪的工具，做出来的都是邪恶的，这就是肉体。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肉身的身体，耶稣基督以肉身的身体死了。我们说属灵的、属肉体的，就是在指这件事情。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这么讲。换句话说，一个老我的犯罪的人，一个老我的犯罪的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老我的那一部分你让它彰显的时候，也是属肉体的。所以哥林多信徒是基督徒没有错，然而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是婴孩，不能够吃干粮的。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本来圣洁，没有犯过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了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十字架是神公义圣洁跟神慈悲怜悯的一个交汇点，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圣洁跟神的慈悲怜悯的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地方，公义圣洁的神审判了罪，谁被审判？耶稣基督代替全人类，他肉身的身体，换句话说，以罪孽的身体，本来不知罪的，这时候背负全人类的罪。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肉身的身体，特别提到这个事，我们翻译似乎把它隐含了一点，是肉身的身体。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弃绝我？然而父神却不回答，因为这时刻耶稣基督是以肉身的身体，也就是罪孽的身体，代替你我被钉死在那个地方。因为只有借着这个样子，犯罪的人才可能回到父神的面前，与神恢复关系。本来是被弃绝的，然而神的怜悯是选择这种方式把我们带回神的面前来。这也就是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在二十节所说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他叫万有都与他和好了。特别是我们人本是被神弃绝的，本是心里以他为敌行出来的恶行，不讨他喜悦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来。而且接下去说，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引到这个地方，这个意思就是呈现在神的面前。罗马书十二章说，以身体献上，那个献上就是这个引道。 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哥林多后书四章所讲的站在神的面前，那个站在就是这个引道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肉身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恢复关系，而且有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应许，相当荣耀的应许，他要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是指将来的事情。引到神的面前，将来的事情有一个景况，保罗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他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哥罗西的信徒，全世界所有的信徒，到那么一天与神面对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么讲，我们的罪性要完全被除去。伊甸园当中，亚当因为不顺服而失去了那个完全的纯洁，亚当因为不顺服惹神的生气，他已经有罪在他身上，不讨神喜悦了。我们这一批后世亚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救恩，我们那一天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恢复完全的圣洁，不再有罪行。我相信这一段圣经能够被了解得更清楚的是在罗马书，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很快的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他这么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 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见的，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哥罗西书刚才所念的这一段，被引到神的面前来，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似乎是这边几节的一个浓缩。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样的挣扎，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没有错，然而我们确实在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多对我们的试炼试探，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不能够胜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苦楚，保罗这边所说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的。那一天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仍然有罪性的残余罪性老我的身体，将要完全的被除去，将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等着我们，那是一个没有瑕疵完全圣洁无可指责的。这不是靠我们今天的修行，也不是靠我们今天的努力，也不是靠我们今天的克制己身，乃是单单靠耶稣基督肉身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赎罪的工价。今天我们虽然在征战的当中，虽然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还是可以胜过的，虽然不见得经常得胜，然后还是可以胜过，表示也证明我们将来有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生命。在台湾刚才提过了，这电视节目是百各种花样都有，宗教节目也不例外，宗教节目相当相当的多，当中有一个宗教节目叫做好消息，大家知道吗？ Good News 啊，去过台湾的都知道 Good News， 它可能是宗教节目当中唯一一个是基督教的。听说黄牧师那时候在华神的时候也被应邀在上面传讲过信息，所以应该是正统的啊。黄牧师也在那个地方，但是其他的宗教的大部分是佛教。有一天我在看的时候，就想看看他们佛教到底在讲什么，一打开的话是一个女的佛教的教师在那边传讲， 他传讲很吸引我，因为他讲到一件事情，他那天的主题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说人与人的关系要和好，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一定要每一个个人，他说每一个个人要谦卑。然后他解释什么叫谦卑，哎，他这解释相当好。他说什么叫谦卑，他说谦卑，真正的谦卑是要让人能够接纳，让人觉得很自然，而且让人不会觉得反感。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谦卑一看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像好像一个人要缩小，缩小到一个程度，好像一粒沙子，然后把这个沙子放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你说别人眼睛里有一粒沙子会怎么样，难受死了，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他说你这样把它放到他的眼睛里面，他觉得很舒服。你说这可能吗，好像天方夜谭了，这不可能嘛。所以他讲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这就是涅槃，这就是极乐世界。然而他讲不要说不可能，有两个人达到，哪两个人你们猜看看，释迦牟尼，另外一个呢观音菩萨。释迦牟尼我们知道确实有这一个人，他真的达到了吗，我不大相信。观音菩萨呢，根本没有这个人，是人假造出来，好像其他十四佛是不是。他说人要努力好好的修行，今生不可能达到，来生也许有指望。然而我们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不是用立功之法，乃用信主之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因信信耶稣基督，他肉身的身体为我们死，我们的罪不再被神纪念，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神的面前，得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胜过罪，虽然我们还是会跌倒，然而仍然是信要保守我们，一直到那一天神的应许引到神的面前来，毫无瑕疵。到那一天我们再不会悲哀的，我们不会再叹息的，想要胜过这个老我胜不过，那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条件是能在信的当中。所以保罗第三点，哥罗西书，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保罗在二十三节他在说，只要，换句话说，我们那一天要被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罪性要完全被除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等着要给我们，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所信的道上，道上这原文没有这个道上，就是所信恒心，就是说我们要持守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对于我们所信的，我们这个信仰，我们每一个人要持守，要继续不断的在这信仰的当中，根基稳固，是指说信徒们是被建立在一个很坚强的根基上面，这个完成的被动是被神建立在一个很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基督徒，我们信徒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使徒跟先知，旧约新约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中心人物，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夸口我们信已经蒙神悦纳，我们信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改变，价值观可以改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行为可以改变。不仅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挣扎到那一天要完全的被除去，这个根基是确实很稳固的，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边小字讲说离开，是用一个现在进行式的，不会继续的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这暗示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一个信徒有挣扎，我们可不可能跌倒，可能的，是不是。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不对，你去看约翰一书三章确实这样讲， 然后我们会不会犯罪？
会啊。
那你不是基督徒啦？我会不会犯罪？还是会啊。但是说不会继续犯罪，这才是对的。我会犯罪，然而神的怜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这样牺牲的大爱再次的鼓励我们，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回想耶稣基督的肉身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定死，跟神的关系我们已经恢复了。最近有一些传讲的，你如果在犯罪，你不是基督徒，你基督徒并不会犯罪。我们在外面的弟兄正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时候还是会跌倒，然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自被引动，不会永远的被离开。你如果是真基督徒，我如果是真基督徒，我不会永远被离开的。暂时也许我会挫折，甚至我会想说我基督徒还这个样子，我不做基督徒了。不久前我听到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我不做基督徒了，我要离开了。我说好，你离开。他说我不能。为什么？他清楚得很，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这节圣经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坚定不移，我们根基稳固，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一个不改变的一个事实，耶稣过去、现在、以后永不改变。当我在西雅图停留的时候，碰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们有机会就谈福音等等的，大部分人也漠不关心。但是其中有一个碰到的，这世界实在很小哈，谈，哎，你是洛克教会的，哎呀，许宗实牧师我认识，就他是许牧师的大学的差两班的学生同学，他说许牧师很忠厚老实，我说对嘛，他的名字叫许宗实，但是我很惊讶，他居然成为基督徒，还成为牧师，我说有什么好惊讶，我也是牧师，还听我是牧师，他就不好意思再批评基督教，他说宗教都很好，回教不好。因为最近出生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生，还说每一个宗教都好，然后除了回教，我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回教其实也很人都很好，就是一些恐怖分子。他说最好的就是佛教，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在台湾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慈济慈善事业办了多大的事情，你们基督教也不错了，很好。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现在台湾慈济做了很大的事情，是不是？然后他接下来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佛教徒，从小是佛教徒，但是都是道听途说的，人家怎么讲我怎么信。他说啊，那些实际的所做的事情都是外表的，不持久的，做得很辛苦的，一段时间过之后他也是很累的。所以佛教当中的第二开始叫星云法师，是不是有听过吗？星云法师就批判，公开的批判实际，说实际他们是外表的工作，草木和谐的工作，我们星云所讲的是要归回心理的改变，重新改变。结果这个朋友讲的两个都不可能，他讲的非常对啊。我说那你为什么做佛教徒？他说佛教徒可以将来可以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天去，一个妄想在那个地方。佛他确实也是很有爱心，他说我佛教徒，我也喜欢帮忙人，他在那个地方也相当能够跟人家讲话，我们在跟着航空公司的这些要什么机票什么什么东西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停留五天哈，停留五天，飞机公司已经超过他们本来照规定供应任何情况的当中被留在那个地方的吃住已经超过的，普通是一天的，已经给我们三天了，三天给我们住，三餐给我们吃。结果这个佛教的朋友们，他说相当有爱心，前三天他很高兴，他说哇这个太好太好，第四天当人家不给的时候，他怎么讲？他拿出一个名片，那名片是他妹妹的，上面是律师，他说我这个妹妹是专门告百万千万的，你们今天不给我，我就告你们。他还不知足，我是相当的感恩了哈，已经三天，他付我们的旅馆费，一天一晚是139块的，吃住给我们三个那个餐券是10块、8块、7块，就早餐、中餐、晚餐。当然那个只是变相，因为旅馆 charge 是 double， 所以还是很贵的。我到第四天他要我们自己付，我是很甘心情愿的付了。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当一个人心里没有改变的时候，外表再怎么个做，虽然暂时可以一个幌子欺骗人，然而这一些都看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我们都可能接受不同的挑战。我们要经常从我们今天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经常的反省，想到我们自己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会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以前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然而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况且将来有那么一天，神应许我们这一切将完全的被除去，我们有了一个是不会再犯罪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在那一天我们与神同在，我们会继续的成长。但是我们不要说等到那一天我们再来开始行善，不是的，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保证，已经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了复活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已经被改变，我们的想法应该已经被改变，价值观应该已经被改变，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面对911这个惨剧，感谢神，我们教会所知道的弟兄姐妹们家庭里大致大部分都平安，然而我们有间接一些认识的朋友的当中有失去生命的，有受伤的，我们一面为他们祷告。当然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的心，有一个信心，他们已经在主那个地方。对于那些还没信的家族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对于我们已经有这样盼望，已经有这样生命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这是2000年来教会所传的福音，这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有盼望的一个福音，我们应该相信，也应该坚守坚定不移，这根基是相当稳固的。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大当中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的信心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更能够坚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面对最近这样悲惨的事情，面对人心惶惶的时候，面对人很多对未来失去盼望，也不晓得该如何走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已经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靠着你是肉身的身体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罪已经被对付的这一批人，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借着你这个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救赎的恩典的当中有一个感恩的心，也在恩典的当中能够更多的勇敢的站起来为你做见证，为你而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不断的改变，借着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以致我们的行为能够越来越归正，越来越讨你自己的喜悦，让你的教会在这样的动乱的当中能够做光做盐，也能够做一个爱的出口，把人更多的带到你这个面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的当中你吸引多人到这个地方来，主啊，但是我们祈求你，这不是一个暂时的，不是一时人的血气的，主啊，乃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复兴的一个开始。当人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啊，你就打开你自己的手来接纳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这也是你自己的感动。谢谢主，听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我们谢谢陈志成牧师，神这个他借着他把一个宝贵信息带到我们中间。我想我先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第三堂崇拜？有没有？可以请你举个手。都是老朋友啊。假如都是老朋友，我们可不可以跟前后左右握个手问安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稍微精简一下今天的报告事项。那我想请各位稍微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报告事项的第五项国语受洗班，从10月7号就开始上课，4个礼拜不能缺课， 是下午一点钟到两点钟上了课，所以你们要是认得或者说你们中间有人愿意参加受洗班的话，你可以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另外是颂钵团契从9月26号要来这个礼拜三早上开始恢复聚会，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然后要自备午餐，联络人是佑美，佑美坐在我们中间了。那另外是从10月6号13跟20三个礼拜六有那个 Bill Gaither 这个真善美讲座里面那个解决怒气 Anger Resolution， 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所以我想也许还可以来得及报名，等一下出去。像上次你没有机会参加，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有服事不能全部参与的话，你可以再去听。10月2号礼拜二早上10点到下午1点在教会有妇女团契联合聚会，这个联合聚会是一年一次的，这次是刘美玲师母来分享在恩典中服事，有简单的午餐以及儿童照顾，你可以跟上面所列出来的师母跟姐妹们联络。我想我今天报告事项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啊，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心思意念与你抵挡违背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架上，谢谢你，你的恩典大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也应许说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唯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